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各位朋友早安，刚才读的是犹大书一到四节的经文，求上帝带领我们来研读犹大书。犹大书在圣经里边篇幅也不长，也就是约翰一书是最短的，哦，不是，约翰三书是最短的，约翰二书是稍微长一点，腓利门书是再稍微长一点，而犹大书就是排在篇幅再稍微长一点的第四位。那么这一封书信呢，是八封普通书信的最后一卷。犹大书呢，这个至少有九处很明显的来引用旧约的典故。那么这一篇简短的书信主要针对的是那些离经叛道者，也为他们用简洁的笔触做了一个画像。而写这一卷书信的是犹大。犹大呢，在巴勒斯坦地区啊是很常见的名字，单单新约中以这名字命名的最少有八人。一般认为本书作者是耶稣的兄弟犹大，而不是雅各的儿子使徒犹大。主要是什么呢？因为在这一卷书中，犹大在本书开头自称为雅各的兄弟，而雅各呢是耶路撒冷会议中的主席，也是耶稣同母兄弟之一。而犹大开头所用的问候语与雅各非常相似，犹大并没有自称为使徒，他在第十七节特别来提到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那在这里啊，他上下文显然是在引用彼得的话，所以犹大书的这样的一个权威性是怎么来定的呢？我们说是应该跟彼得后书啊非常的相近。一般的有的说彼得后书是引用犹大书，但是呢我们仔细来比对哈，就可以看到彼得后书二章一到二节，三章的三节提到将来会有假教师出现，而犹大呢则因为假教师已经出现而写了犹大书。犹大也直接引用了彼得后书三章三节，并且承认的是出自使徒的话。那因此犹大书应该是充分的参考了彼得后书，并透过彼得后书啊来建立了他的这种使徒的权威性。尽管犹大本人不是使徒， 但是呢，因为有彼得后书，而且两者有着如此紧密的内在关联，所以啊，我们也承认犹大书啊，在某种程度上是有这个彼得后书来赋予它这样的类似于使徒性的权威。当然，犹大书本身也是因为它列举了众多的旧约历史的例证，像出埃及记、撒旦的悖逆、索多玛与俄摩拉的事件、摩西的死亡、该隐的事儿、巴兰的事儿、可拉的事、以诺的事以及亚当的事，也就是他基本上是在一连串的解释旧约。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是借着彼得后书和旧约来赋予他一种经典的价值和位置。当然，我们也相信完全也是因为犹大被圣灵感动，就写下了犹大书。那么在圣灵的感动中，他也采用了一些像这个别的非正典的书的材料，像以诺一书和摩西被提记这两本书，他也有所引用。这两本书本身被认为是非正典的资料，但是呢，犹大书被圣灵感动，有神的默示，采用这些材料啊，就在犹大书中成为正典的这个材料，也成为上帝使用的材料啊，这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犹大呢，在书信里面没有提到耶路撒冷在主后70年遭到毁坏的事，所以他写作的时间应该是比彼得后书稍晚。彼得后书呢，是主后68到70年左右写，而犹大书大概是在70年前，紧接着在彼得后书之后所写。在哥林多前书9章5节提到犹大跟一些弟兄和他们的妻子常常很辛苦的旅行布道。那么犹大他所牧养的牧区是什么地方？他很可能是耶路撒冷及周边，因为他写作的对象应该是犹太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对犹太的文化和背景非常的了解，而且双方有共同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视野。当然，这一个牧区应该是被假教师污染了，所以他才要义正言辞的来驳斥。犹大起初拒绝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但他和主的其他同母兄弟一样，在耶稣复活之后都悔改了。由于他和耶稣的关系，他是亲眼见过复活的基督，以及这封书信的内容，犹大书啊，就被承认是受圣灵所感而写。因此他的正典地位其实并没有受到更多的质疑。因为呢，早在这个罗马的格里勉主后96年和亚历山大的格里勉主后200年，早就来支持犹大书的正确性。犹大所处的时代正值罗马政府以政治手段严厉逼迫基督教的时候，同时呢，又有类似于诺斯替主义的叛道者，以及这样一种非常可怕的反律主义的错误观念，就导致在教义上 有错误信仰的这些反律主义的欺骗者混入教会。那后来使徒约翰在他晚期书信就驳斥这一种错误观念继续的发展，我们就看见这个斗争啊，是一个长期的，不是一下子就结束了的。因此犹大书是新约唯一一卷专论抵挡叛道的书信。叛道呢，就是指背叛了纯正的合乎圣经的真理。犹大写这封信就是为了谴责叛道者，劝勉基督徒为信仰奋斗，护照教会要起来分辨并强力捍卫合乎圣经的真理。他强调要效法主耶稣、保罗、彼得、约翰，也借着旧约来指出离经叛道者到最后啊，他们会受到神格外严厉的审判。不过犹大并没有过多的来讲述教义，他更多的是强调这些反律主义者那样的一种不结果子的放荡的生活和品行，由此见证出他们教义上的偏差与生命本质上的败坏。这些反律主义者教导很精巧，很会欺哄人，但是呢，犹大使我们看到要注意观察他们结出来的果子，看看他们的生活到底怎样。所以这一封书信实在是非常宝贵，因为它给了我们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捷径。在犹大书中，犹大自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非常谦卑的没有提到他跟主耶稣基督的这种在同一个家庭中成长的关系，正合乎整个新约圣徒们的这样的一种共同谦卑的特点。犹大呢也承认说，基督徒其实是被圣灵所召唤，被父神所怜爱，被耶稣基督所保守。那其中被召、蒙爱和保守都让我们看见是上帝作为救恩的发起者，借着基督完成了救恩，并能保守信徒在蒙召之后啊，得到永远的生命直到永生。这是非常美好的对基督徒的这种尊贵身份的一种界定。同时呢，他也强调要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读者。连续和平安是犹太人的问候语，而慈爱呢是他格外加上的，一般只有基督徒群体才用。新约在这里让这三者很紧密的在一起，就让我们看见哪里有上帝的慈爱连续，哪里就有真正的平安，他们呢是密不可分的。而犹大强调的是，亲爱的弟兄，尽心写信给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这表明上帝的真理是借着交付使徒一次性的就交付了。因此今天我们 绝对不接受在圣经之外额外再加上什么，神呢也必会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名字，从天堂乐园删去他的份。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也表明上帝借着基督在末世时代一次性的就发言成功，耶稣基督就成为让我们来到父面前的唯一道路、真理、生命。而耶稣基督把这真理托付给使徒，使徒们写下新约，神的真理就保存在旧约、新约全书里边。因此我们不能把这真理给越过了，也不能把神的恩典变成了放纵情欲的机会，要以此更认我们独一的主耶稣基督。求神恩待，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知道有很多假教师以恩典为放纵情欲的机会，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啊追求一种温和、宽容、相对主义、多元主义，但是神的真牧人却要做守望者，也要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愿你恩待保守，也斥责那恶者离开你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